各位立地爸网络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各位所收听的是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瑞咪。这个中国的十九大第十九遍的全国代表大会呢，第十月十八号的北京开幕。那这个习大大一抵这个十九大上面报告了三个半小时哈，非常长的一个谈话。那台湾那是竖着耳朵在听。在这个 BBC 中文网里的这几类摘要包括了几个重点，就是新矛盾、新思想、新目标。新目标呢是对2020到2035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搁再混到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对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个15年，把中国建成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真的是好棒、好美的目标。那这类 BBC 中文网一共有习近平呢，直接在会顶馆提出一个全新的概念，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报告当中，习大大有讲到，自18大以来，中国进行理论探讨，并且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形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讲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那这个报告讲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持以人民做中心，坚持全面深化改革。这是简略的浓缩的19大报告，习近平的这个10大报告。时事评论员邓玉文在这个 BBC 中文网表示说，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新四个新，新时代、新思想、新目标、新精神，伊要开创一个伟大的新时代。啊，一个新时代要有新的思想来指导，要有一个新的目标，开创一个新的精神。啊，这个新的时代就是要强调习近平的时代，为伊以后会当阁继续长期拥有权力。伊在宣传拢讲毛主席和中国人民站起来，邓小平和中国人民有钱起来。啊，伊呢就是要强起来。这个新时代指的就是伊的时代，就是习近平的时代。历史学家张立凡伊讲，这个报告啊，内容面面俱到，所以报告真久。啊，不过基本上看中共以往的官方文件差不多，是口号的堆砌，宏大的目标篇幅太长，重点不突出。尽管报告当中有一些新的举措、新的目标，不过习近平一提出新思想，大部分都是依照共产党讲过老话，无啥物理论创新的物件。而且有一些内容，比如说依法治国，现在看到真的是多变的情形。那有什么根据会让大家相信说你会继续发展呢？十九大召开之前，都有很多媒体和学者预测说，这次大会习近平的思想将会被写入党章。那习近平的思想拿去让写入党章，啊，是不是会把伊的名放入边呢？也阁无法度确定。如果最后写入笔当中是习近平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强调的是这个理论是以伊为主开创的，啊，毋过无提伊的名，安尼就是表示这个是党的集体结晶。啊，如果把伊的名放起来呢，那习近平的地位就要跟毛邓并列了。那，啊，如果没有放名字，就跟 江湖并列，
江湖并列，
也就是说里面有很多说要创新，创新要开创一个新的时代，要创一个新的思想，建立一个新的目标跟精神，可是呢主要还是一些口号跟宏大目标的堆砌，其实是很老套的一个铺陈。那说要依法治国，不过大家看到是这边的情形，其实中国因为种种的限制人民的这种集权的方式呢，其实跟宪法是抵触的，是背道而驰的，而且是不容置疑的。你要去改质疑，你要想要用创作一个新的宪法，你马上去用关，就像这个刘晓波关到死。那你看这个十九大之前的种种的举措，更会让民主国家看到傻眼。在十九大要召开之前呢，北京的市民若要买刀啊，就要稍等一下哦，为了要确保十九大会当顺利进行，官方呢是使尽了浑身解数来维稳。北京市民所有的刀具都要下架，啊，被寄去北京的快递服务嘛，全部拢暂停。而在广西呢，甚至限制销售汽油这种的措施。美国的自由亚洲电台有报道说，北京每个超市拢接到警方的指示，各种刀具都必须要全面下架。那货架上所有的菜刀、文具刀，拢已经是警察的监督之下封箱，要等十九大结束之后才能开封。有民众的标题说，北京早就在实行购买菜刀实名制。买刀啊，买菜刀就要登记名呢，而且要在12小时之内哦。你若去买菜刀，12点钟以内要改菜刀提回来厝的，袂使放伤久呢。而且你若是外地人要来买菜刀，如果你坚持要买，那你就必须要留下住址，然后由店家把这个货物用邮寄的寄到那个住址，你不能拿着拎着菜刀回去哈，不能拎着菜刀在北京大街逛。那除了禁刀令，当地邮件的寄件服务嘛受到限制，有民众哈拜托朋友网购一本册，那必须要从河南郑州寄到北京，这嘛得爱等个十九大结束才能寄。这种安排啊是前所未有的啊！为着要行你行在物件，所以所有的物件拢都袂用来行。那广西的公安还在微信群组里面通知加油站，袂使销售散装汽油，特殊情况下必须要公安局的购买证明，而且每一遍袂使买超过10公升。这个在民主国家里面。真的看到眼睛睁大大的，哇，这是什么状况？开到一个会，你要爱安呢？这个国家是安怎不安全哈？这个政权是管理爱不稳定哈？这样你要脆弱吗？这也就显示说他们领导一点信心都没有。可是呢，他喊话又喊得很漂亮、很美丽、很前途一片光明。其实在习近平上台之后，就种种的那个连串的措施，让人家觉得说这个国家朝着愚民的路线在走，而且越走越不可收拾。 文章叫做动物农场的监控跟安慰。他说在中国是什么人决定电视观众要看什么，火爆的中国真人秀节目，它的生存法则是传播主流价值还是娱乐至死？接二连三的重大党国活动解说了对网络的约束，就是为了要加强意识形态管理，控制心思，控制言论，杜绝动摇国本的精神独立思想自由，所以是不准有独立的精神，不准有自由的思想。几年前啊，有一些尺度踩线的节目会秘密在网络里面，那可是随着互联网版权控制跟审批逐渐加强，网络综艺跟网络剧都已经逐渐收编归队，变成了什么宣教的新力量，变成是干枯啊，是动的干枯。那自制的综艺节目啊，都需要满足什么样的审阅才能上架？就是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的许可证，要得到这个批准才能上架。那怎么样才能得到批准呢？当然就是政治正确。这政治正确的带领网络节目积极向政治正确靠拢的新风向，为了要生存在网络节目呢，必须要选边站的，纷纷的争夺资源跟利益。那有一个例子，像爱奇艺的《中国有嘻哈》大获成功，在那节目里面呢，这个嘻哈音乐本来的批判、控诉、反叛跟底层先生都被磨去了棱角。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今在艺术形式是广告兴起的，比如说说唱街舞，人民群众喜欢就要用，那赋予其健康向上的内容。所以一下了一个指导，你必须要光明伟大的，一定要正面的，当然就不能带着批判嘛。 爱奇艺也自我审查跟讲话内容看政治领导呢就天衣无缝了。这参赛的地下饶舌艺人马上健步的上前领了天命，这个天命呢就是北宋欧阳修新唐书里面直白的把黄泉当作天命的这个天命，今这的变作主流给大的先锋，变作是其领导核心价值的传递者，自动的呢被当作工具，为动为领导宣传的工具。那这平台呢就乘胜追击，很快就敲定下一步筹办中国有舞蹈，媒体节目里面通过选秀展现中国民间的街舞群体。那其实电视的娱乐节目以本来它所带来的快感本来就是具有某些反抗性，比如说西方电视娱乐节目里面对一些政治明星的恶搞，有一些颠覆主流意识形态霸权的意味，不过在政策报告之下，这批判的功能就被简单肤浅的快感消除了，变成空洞的视听乐园，少了思想在里面了，景观化的快乐移转了大众文化的现实的批判冲动，文艺工作变成了寓教娱乐健康向上，变成了新的意识形态的形式，消弭了民众进行政治思考跟公共活动的本能。那像这个选秀节目里啊，这个选手呢就反复的讲述着凄惨的身世跟现实梦想的决心，还有举止奇葩的相亲专业户呢抵各个相亲节目的舞台上演出，辩论节目炒作选手的个人魅力多于对辩论题目的经营，而明星呢在真人秀游戏当中没由来的在一些奇怪规则的游戏里争夺输赢，还有后期拼贴的男女主角在糟糕的特效背景上谈着狗屁不通的恋爱，他们有暧昧的共同特征，就是光鲜亮丽的明星展示了上层的生活，感官刺激的节目题材制造了与上层的生活共享的快感，过分夸张的社会现象解离的负能量。那戏剧类在内容虚浮却视效耀眼的古装魔幻中负责造梦，当民众得到梦幻式满足的时候，小辈子得一定公民的见底穷东得底无言中比化盖健康向上的。像这个暴走大事件，万万没想到屌丝男士丁丁的作品本来是源自于西方脱口秀跟喜剧文化，即在欢迎社会大众鲜活并毛家改革差异，不过最后只剩下了猎奇的新闻跟充满猥亵意味的插混大鞋，还夹杂了资本成就的家庭性别跟阶级观念，他们进入小妹选团的传统秩序价值观不谋而合，把人死死的框住在固化维稳的社会角色里。那这样种种不敢宽顶毛的欢乐之下呢，吊诡的文化现象就展现出来了，夸好用政治手段把娱乐呢去政治化，以政治语境来制造娱乐业中的政治真空，娱乐作品呢不负习领导的嘱咐，期待了教化使命，这些看起来语气尖锐的作品有了消遣的效应，娱乐产业呢受到严厉的质疑跟批判的同时，其实也潜移默化的又获得广泛的民众认同，中国政治和娱乐产业完美的共生，这个监控器跟安慰剂无痛的植入观众大脑， 子的十三亿人一条心，这个当然是十三亿人一条心啊！大家的思想被去政治化了，不要想起啊，变成了肤浅的看着电视傻笑的家伙。哎，中国这些娱乐节目呢，也很多台湾人在看，而且不在意来宾其实背后的作假，比方一些选秀的东西，然后里面讲的故事呢，这个选手讲的故事呢，常常都有这个悲惨的遭遇，然后赚人眼泪，其实都没演戏。那在这个不懂欺骗造假的社会，碰到这个善于欺骗造假的社会的东西的时候呢，常常呢没有抵抗力。那习近平就在这次娱乐上面的监控之外，当然他还做了非常多的监控，比方说在网络上面，本来还可以翻墙，现在连翻墙都很困难，那更不用说这个学校里面老师被公司认为警察给让青菜欢迎我被告。一方面呢在节目里面去政治化，但是另一方面呢又在这节目里面偷渡了党的领导、党的旨意。河南民众就麻醉在一片和谐、伟大、光明、正面，国家是完全没有问题。等到他们发现有问题的时候，一定会崩溃。啊，应该要咱个来进行下一个会议。
爸和妈咪临早晚晚安，阿嫂阿来你妈就阿嫂阿来你妈就你妈就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回来咱的故乡，咱的家，我是哆瑞咪。啊，这个阶段啊，跟大家分享吼，因为最近中国开始做大麻，大家都很注意吼。啊，在 BBC 呢，对这方面呢也进行了相当不客气的批评哦。BBC 对这个中共被开的这十九大造成了风声鹤唳的状况，在求咱谈多少讲诶？参买菜刀嘛有限制，买买汽油嘛有限制，啊，买寄物件嘛有限制。那官方呢也不断的对这个习近平歌功颂德，而且把任何相关的敏感字眼都封锁掉。BBC 呢措辞也相当的强烈，说难道这就是习近平的邪教吗？BBC 有报道说，中共啊全面掌控了网络。那这个中国人呢、啊，中国网民呢，有跟习近平合一个绰号叫做小熊维尼。那这个小熊维尼现在在通讯软体 WeChat 上面已经完全被禁止了。那他们除了取了一个小熊维尼的绰号，也有取细胞子绰号，这些当然都不行，在 WeChat 上面。微信上面出现，那有关习近平过去跟中国领导人的斗趣的贴图呢，也不应该出现在这聊天室当中。这 WeChat 如果出现了敏感关键词，会被封锁，更严重的还可能被当局约谈哦。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呢。你讲到的，他们不喜欢你提的字眼，你就会被约谈。现在大多数的中国人还没办法使用 FB 脸书跟 Twitter 经典的社交网站，都会应用虚拟的私人网络 VPN。 不过因为十九大的来临，中国政府嘛严厉的管束这个 VPN。 而且在网络跟通讯软体之外，每一个中国电视台都受到共产党的全面控制，这个早已不是秘密了。习近平在去年访问《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啊，《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等等的单位，是是，要求啥货？要求记者爱遵守政治主张，并展现对领导干部的绝 对中心，也就是说你不能有异议，不能对他们做批判，你要展现出绝对的中心。那对于文章跟书籍的审查也越来越严格，网络书店呢必须要在国家新闻出版单位的监督之下进行，而且必要求要建立一个道德价值观念，也就是说你要先自我审查哦。那如果没有自我审查，我们就要帮你审查，然后我们就会有后续的动作嘛。啊，一些揭露名流丑闻跟阴谋的部落客啊，也被迫关闭了部落格，因为说这些事情是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事实上，因为对一切事物的审查，共产党的政策使中国人民感觉一切事物都非常的美好，而且把它当成是习近平的功劳。大家最近举办宣扬国家发展的展览嘛，无论是科学、交通、军事、经济、体育，少数民族的展览嘛，拢有出现习近平的大张的相片。整个展览展馆可能有几百张哦，这简直是太侵犯人的眼睛了哈。那这个全英文报纸的《中国日报》每天都会推出首页故事，啊，转播东西关于习近平访问各乡镇的德政，比如说要求居民保护湖泊，强调绿化的重要性。那这款的新闻呢，有一些民众已经私底下在窃窃私语了，认为在看北韩在走行金正恩根本就同款嘛。而现在的中国官员，现在中国官员在发表演讲的时候，马龙爱强调以习近平为核心，所以呢 BBC 认为也许这就是属于习近平的邪教，也就是说他已经没有理性没有逻辑，他是像那些会让人陷入歇斯底里的邪教赶快。你也想说其实国家的关键里面的首相关键跟看绰号都不能喊，他在每个角落都有他的照片占据你的视线，这不是在做事，这是什么物主型的人才有法度容忍别人对他开的玩笑。可见这个政权是在极度的不稳定当中，我看这个国家做事做到这样，你看伊个所有伊个即个新闻媒体所传递，就是中央的思想。无怪迄个进前有一个人压到总理被总统府砍伤了宪兵吗？这个人就是拢看央视，看洗脑洗甲变做安尼。即款的国家，即款的统治，你敢愿意接受？虽然习近平第19大开幕式。那弄竖着耳朵在听有没有？就是来听他们怎么样讲的台湾。伊讲要尊重台湾很幼的社会制度跟生活方式，也就是重启了一国两制的老调。可是，你真的相信他这句话吗？香港和中国所谓的回归，公歌照唱，舞照跳，马照跑，你哥讲讲。香港人一点话很点，因失去了自己的主控权了，他们的自主能力渐渐的被剥夺掉了。所以你来检视会尊重台湾现有的社会制度跟生活方式，而且这空泛不实的谎言，你像一个公敌，台湾同胞跟中国同胞将享有同样的待遇，这个更让人家心惊胆跳啊。中国境内的人民有什么遭遇呢？不断的被失踪、被旅游、被自杀。像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在港澳关到死，就在关港过星期掉，他的太太也没有说在他的先生过世之后得到自由，还被带到不知名的地方去了，到现在大家还是找不到他太太。那既然习近平在开幕词里面有讲到说他注意到 台湾的人权跟公民社会完全跟中国进来的生活完全都同款，那你何必又要硬要统一台湾呢？甚至还不排除武统、武力统一。对于这款国家，它经历过文革，经历过人性的彻底摧毁，是造成大家互相不信任、自私自利、用谎言伪装是常态的这样的国家，善于欺骗的国家。老实说，中国跟台湾完全是无统一的条件，中国跟台湾也无统一的必要，而且更明确的讲，中国跟台湾一点关系也没有。台湾上在主人是原住民，其他都是外来建还，而这个所谓的中华民国政府呢，其实也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统帅麦克阿瑟的命令，派中国接管北越跟台澎，而不是所谓的归还中国。那东西苏联马希尔麦帅指派接管东北甲北韩，不过苏联人家并不只搞讲东北甲北韩就是因的，无外久就甲主权献予人，东北就献予中国，新政府北韩呢就独立。在当时候，蒋介石就介石借好台湾新主席陈诚的批里面嘛，有表示讲台湾只是 ROC 的蒋冠的所在，交代陈诚连的公开的公然的说要把台湾当作反攻大陆的复兴基地，所以台湾经过的不是中华民国，台湾更加不是属于中国，统一根本的是一个虚构的议题，只是一个想象。今天我们的故事，我们的时间就到，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再会。